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赛斯书导读的节目内容。那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书籍是《心灵的本质》。这本书的导读速度，我上次录了之后觉得好像可以再放慢一些些，因为讲得有点快。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导读的内容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在白天的移动或行动过程当中会收听，那我觉得更棒的是也许在晚上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可以在一个很放松的情况之下，也许是睡前，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呢。怎么说呢，因为在赛斯的引导之下，其实梦的修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朋友会说好像从来都不会记得梦是什么，或者是一个晚上做了好多的梦，白天醒来之后也觉得特别的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你不记得梦，但你一直在做梦，而且做梦的自己其实并不会累。那么会累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医学的暗示跟医生权威的知识所影响，我们暗示了自己好像仿佛在夜晚进入睡梦之中是不应该有那么活跃的大脑的一个意识活动，这样会去干扰我们的睡眠。但我不记得上次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一个梦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即便白天醒时的我们依然都在一个更大的梦的架构之中，所以做梦的自己当然不会累。 OK， 所以我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开场，希望大家可以善用我所录制的 Podcast 这样的一个赛斯资料的导读，不管是心灵的本质或者是另外一本健康之道，我希望可以透过慢慢的去把这些原文的内容，当然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文字，但至少我都还是循着文本的字句来读给大家听。那这样的一个传递其实是透过声音，声音本身也会有所谓的频率，所谓的波动，那所有的知识或者是所有想要传递的这些讯息很自然的会透过这些音频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所以好像听着听着原来觉得不懂的，其实你早已经懂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心灵的本质。我在上一次的导读内容只有短短的一段话，就是在第一章的心灵的环境，我不晓得版本上面的页数会不会有差别，就是在心灵的环境的第五，我这边是第五页，也是第一章的一开始。那接下来我会从第六页，我所谓的第六页，我看一下下应该要让怎么让大家，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循着在752节这边，然后因为很慢嘛，所以你们可以翻一下你们的书看是到哪一页，那没有书的朋友当然没有关系，就听着我来读即可。我会先，今天我想把一整页哦，就至少第六页这边的三段话我把它读完之后再来慢慢延伸诠释给朋友们听。好，那接下来我就来阅读里头的内容。你的生命似乎与你的意识同意，因此看起来好像你对自己的知识是渐渐增长的，就如你的自我意识 是从出生而开始发展一样。更进一步，看来似乎你的意识将遭遇死亡。过了那一点，你的自我意识就无法幸存。对儿时的宗教，你可能怀着一种几乎是充满希望的怀恋，忆起一种保证你得永生的信仰体系。然而，大部分读者却渴望着某些私密和亲密的保证，并寻求某种内在的肯定，以确知自己的个人性不至于在死亡时被粗鲁的开隔。9:35，每个人都直觉地知道自己的经验有其重要性，而且有某种意义联系着个人与更大的创造模式。每个人偶尔都会感知一个私密的目的，但许多人却因为没能有意识地知道或清楚地觉察那内在的目标而充满了困扰。停顿。当你是个小孩时，知道自己朝向成人成长，由于相信自己未来将具有的能力，使你能维持生存。也就是说，你毫无疑问的是自己是在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里。不论遭遇到什么，你都是生活在崇高的心灵空气里。在其中，你的存在得以充电而发光。你知道，你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中。那样说来，这世界也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好，今天就会以我刚刚所朗读的这一段内容来跟各位做延伸诠释。在这一段里头，我觉得最棒的是我用一个倒叙法。在刚刚后面这边，赛斯他用了小孩子的成长，他始终知道他就是会朝向大人来成长发展。其实你对于自己会长大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其实从来都不用怀疑说我不会长成大人，我们也不会怀疑说好像我长不大。小时候我们最常会写的作文题目都会写只要我长大，或者长大后以后我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不管是写作文也好，或者是老师提问，然后我们就会举手发言说，诶，我长大以后想干嘛。那大家回想到自己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模样，或者您现在身边有孩子，您正在陪伴他长大，又或者您记得您自己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去跟用童言童语跟您说，诶，我以后要干嘛，我长大后要干嘛，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无需任何条件，就是他就是知道他会往那个方向成长。可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心态拉回到自己身上，我们是否记得是到底在哪个时间点，曾几何时，我们这样的一个理所当然对自己长大的期许已经被抹煞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本来在我们之内都有一个这样子无需怀疑会朝向一个成长发展的自己，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了哪些的原因跟理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本能慢慢的给消失了。而那个本来就是孩子既然都能童言童语的说出的时候，那当然是我们每个人内在与生俱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诶，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我们对于自己这一份相信慢慢消失了。所以在这边赛斯在这一页里头，他用了一个孩子的来譬喻，来告诉我们，其实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论遭遇到什么，你都是生活在崇高的心灵空气里。什么是心灵空气？心灵空气就是，因为这本书叫做心灵的本质，赛斯用心灵的本质要引导我们由外在实相慢慢向内，向我们自己内在去探索我们内在的气候，我们内在的价值，我们内在的心灵大陆是什么。从来都不是外在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大江大海山水，然后这些外在的一切，这些外在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心灵的一个反应、创化跟投射。所以一定是要回到我们内在世界里头，我们内在的心灵环境，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外在的环境会遇到这些。比方最近气候非常的极端，我以中国为例，中国才在不久前，其实现在也都还有些省份都会有暴雨，但是现在他们却面临了双缺，缺水也缺电。从来都是水力发电的大省四川，四川现在已经有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河是干枯的，所以他们本来是非常仰赖水力发电的，现在这下全都就是电是不够的，然后要需要由其他的省份来支援四川的发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它同时在别的地方是有洪水洪灾的。那就以中国为例，现在放诸在全球来说，各地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在侵扰着我们。那大家可能现在因为集体的人类都只是会一直向外投射，诶，我们是不是要来，就是大家都诉美国，就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诉求我们是不是要来零碳排，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的环境。当然这些方式都是对的，但我要说的是，真正要改善外在这些环境，我们认为的这些气候，极端气候的变化，如果只从外在去改变，那只会只是一时的，其实没有办法很久。这就好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哪里生病了，我们找医生好像看起来是对症下药，但是即便医生最后都会告诉我们心情要放轻松。所以就用医生会讲的这句话，而且这不只是中西医，他就是不管是 中医或西医都会这样讲，放他轻松嘞，放轻松。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导引到赛斯要引导我们看见的那一个内在的心灵环境跟内在的气候，我刚刚讲的这个心灵空气里，我们当然要去看到我们现在集体人类的心灵空气是一个什么样的空气，是一个即将要酝酿成一个飓风、台风、强风的空气，还是要酝酿成一个地震，酝酿成一个什么样燥热的环境，以至于我们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气候变化。所以从来都是要向内去探究自己，然后除了自己，我们还有我们的集体氛围，所以外在的这些状态都是我们内在心灵气候的反应。因为赛斯后面说了，你的存在得以充电而发光。什么是充电而发光？我们的存在当然是因为这一章我一开头就谈的，你的生命似乎与你的意识同意。我们的存在当然跟意识有关。那意识是什么呢？意识是带着电性的一个单位，所以只要我们有任何的念头，我们有任何的意念，它都是有能量的，它都是带电的，它是具有电性的。所以话说回来，赛斯在这一句话里头说，你的存在得以充电而发光，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崇高的心灵空气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 不需要任何条件，我们是肯定的。不管你现在身处在什么位置，您扮演了什么角色，你做了什么事，即便你认为你做的事情你做错了，你觉得自己很挫败，觉得自己很糟糕，但赛斯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仍然生活在崇高的心灵气候里，所以只要存在，都是得以充电而发光。然后最后他就说，你知道这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中，哦，变为这个字它是来自于英文的 becoming。 一开始我在读赛斯资料的时候，我对于就是王继庆女士她为什么要用变为来翻译 becoming， 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不就是变化吗，她为什么不直接用变化来翻译就好。那读着读着，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变为变化这两个词在中文里头，其实的确有一种不同的韵律。我觉得我用韵律来称呼是，你可以感受到变为的为跟变化的化，化好像会有一种比较绝对的感觉，变化哦，好像它就是那样的改变了，也就往那边去了，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比较绝对的感觉。但是他用变为，变为这个词，我觉得他能够去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诠释赛斯的 becoming， 其实那个变为就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它不是单一的方向，它不是单一的路径，更不是单一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那个变为的那个为呀，有一种积极性在里头，就是我们仿佛在变的环境里，但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所以这个为啊，我觉得在中文来说，我们其实可以连接到创造。所以变为的意思在赛斯资料里它很重要，就是这个环境它是充满着精致的不平衡，它不是绝对的，所以都发自于这样的一个精致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所有的可能性当然都会在充满变为的状态里，而那个为就是我们决定要往哪一个路径，我们的情感强度决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那一个为就出来了。所以赛斯这一段他透过小孩子很自然而然，很理所当然，从来不会怀疑他的成长方向，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一直都是在非常崇高的心灵气候里头，而那个不是向外投射自己的成败得失或成就，那始终都是肯定句。所以在这个肯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存在是充满着高度的电性，而电性大家知道，电性带电的分子离子这些变化变为，它也都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在变为的状态里，好像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捉摸不定，或者觉得混沌，但事实上也是在这个状态里，我们才会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可能性，而那个你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完全系乎在你的一念之间，只要你想它就会发生。但是当然现在理性的我们是很难这样子去相信跟对焦，所以这当然也就是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而我要来阅读赛斯书。好，那我再回头来这一页的一开始前面这两段，因为上一次提到赛斯在引导我们仿佛让自己处在一个生与死之间，我们进来又出去，好像在生死之外我们就不存在。可是赛斯在这边说，其实我们的生命跟意识应该是同一的，意识会长存，我们的生命当然也会长存，但是这边指的生命不是只有肉体的生命，当然是一个我们的灵魂的状态以及意识的本质。所以呢，我们肉体以为的生死，好像我们带着一片白纸而来，然后我们最后将这张白纸画满了色彩，又回归到另外一个状态里，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相信生死之外的自己到底是什么。 也因此我们好像都觉得我们是在这有生之年去慢慢累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意识，然后好像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了。但是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刚有说了，意识长存。然后赛斯在另外一本书，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可以这么说，叫做《灵魂永生》。所以肉体，我如果用一个譬喻来说，肉体就好像我们在租房子，我们住了一间屋子，或者你买了一间房子，它总是会老，它总是会坏。那我们在一个转世的过程，好像我们死亡走了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找寻下一个肉体，下一个屋子再住进来，那又是一个新生。好，那所以屋子跟屋子之间的那个我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赛斯要引导我们去看见的。所以从来不会因为房子坏了，房子旧了，我们搬家，然后在那个搬家的过程还没搬到新家，我们不存在，我们当然存在。所以这跟每一生的有限生命，肉体上的生死之外，其实你始终都在，我也始终都在。而且这一个你或这一个我的个人性、独特性从来无法被取代。所以他接着他有引导我们说，每个人都直觉的知道自己的经验有其重要性。所以你走你的人生，我过我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版本，在物质实相，在三四元的空间里去体验我们的一生。而这些经验，不论我们认为是好是坏，不论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挫败，可能难过，可能失望，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形成我们非常重要个人性的资料库。那这在后面别的书其实赛斯会去引导，这当然都跟我们的累生累世的转世经验有关。而且这累生累世的转世经验从来也都不会因为肉体死亡而消失，它会深藏在我们的基因资料库里头，而那个基因资料库也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充分的展现。我们本来就可以去充分的利用跟汲取我们所有转世的经验，所以我刚刚说了，每一世我们的体验都会被储存起来，那一世一世累积下来，你或我的这个你的本质的你跟我的本质的我，我们的资料库是非常的庞大。但是我们现在很理性，只相信这一生，比方你现在听 podcast 自己的那个耳朵，我们只相信我们眼睛看的，也只相信我们耳朵听的，其他的我们都会打上问号。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就切割了你无法透过耳朵，无法透过眼睛来感受的直觉，来感受你内在好像瞬间微秒闪过的一些讯息。我们宁可把这些全部切割掉，因为它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外在感官来解释跟体验。可是在这边就也跟大家说，其实完全都要相反过来看，我们内在的直觉、内在的经验跟内在的知识，从来都不是透过外在感官所获得，一定是向内。而向内之后，我们才会去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有这么丰富的矿藏，这么丰富的一个资料库蕴含在我们心里头的这个脉矿里头，这一座金山里头，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只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回头向内看自己。所以他说，我们每个人都直觉的知道自己的经验有重要性，那个直觉就是我们的内在感知。虽然大脑好像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内在感知都知道我们的经验重要性是什么。所以他说这是，而且有某种意义联系着个人与更大的创造模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他说用更大，其实也就是无限的创造模式。但是我们是不是去连接了？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的能力可以去感知我们内在那个更大的创造模式？所以这个内在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我们 就会很孤零零的处在生死之间。那唯有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存在于生死之间，我们在生死之外还有更大的存在，而那更大的存在会随着我们主观的感受想要创造出什么模式而被我们选取来到这一世来体验。好，那我今天就用这一页，就是心灵的环境这一节的这几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简单我小结一下。其实赛斯要开始去引导我们去面对我们一直以为的生死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我们会很害怕死亡，然后仿佛我们庆贺的心声。可是我觉得可能要颠倒过来，我们应该是要恭喜我们的死亡，因为这个死亡让我们离开了我们暂时栖居的这个肉体的屋子，我们要准备迈向另一个屋子，另一个肉体，另一个转世。所以死亡是该被恭喜的，因为我们要展开一个新生的阶段。那么生，就我们人类对于生好像反过来是充满祝福，那当然也是值得被祝福，但是对于生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被生出来，开始去体验我们在地球版本的自己。所以这一个肉体的生命，它带着祝福开始探索，开始充满好奇，那应该是要回过头来去想，诶，这个曾经充满好奇哇哇坠地的自己现在在哪里了。那我要说的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好像身体长大年岁渐长而消失，他始终都在你内，他始终也在我内，不曾离开，只是我们对他开始视而不见。所以开始试着跟内在的自己，内在的小孩去做连结，你会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奇心，这么多的新鲜感，这么多的对世界一个想探索的渴望。如果能够回过头来跟内在的这一份自己做连接，那我们的生命即便不管这个肉身走过50年、60年、70年、80年，我们依旧会有一个像孩子般的赤子之心跟蓬勃的朝气。OK， 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心灵的本质这样的一段内容，希望大家听了会喜欢，然后也会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不一样的觉受。OK， 那我们心灵的本质导读，下周见，拜拜。